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据报道，在日澳防卫合作持续深化之际，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星期三8月30号透露，美国、日本、澳洲和印度政府展开协调，计划趁9月在美国纽约举行联合国大会期间召开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外长会议。报道称，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因素，会上将会再度确认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预计出席奥库斯外长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本外相林方正、澳洲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森。其中林方正可能会就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入海一事，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报告做出说明，称将会保持透明度，在安全上力争万无一失，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亦都是其中讨论议题之一。四方安全对话国家中的印度亦都参加了与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的金砖五国框架。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三8月30号通报，国会已经在对外军事融资项目之下批准一笔$8,000,000对台湾的军事转让。美国国务院说，这些物资将会被用来通过联合与合成防卫强化海域感知及海洋安全能力，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美联社首先报道这个消息，看到这份通报的美联社报道说，这个是美国历来首次在这个通常保留给主权独立国家的项目之下批准对台湾的军事融资，尽管金额只有$8,000,000，而国会已经批准的资金最高可以达到$2,000,000,000，不过它仍然可能会激怒中国。中国一向都对所有美国对台军售做出抗议，宣称对台军售违背了美中联合公报和北京所讲的一个中国原则。马来西亚星期三8月30号同印度一起抗议中国新出版的地图，该地图称印度的领土和婆罗洲岛附近的马来西亚海域是中国领土。20国集团峰会下个礼拜将在新德里举行，这个加剧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印两国沿着共同边界进行了为期3年的军事对峙。这一次抗议活动的时间点是关键的，因为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峰会。我们拒绝这些主张，因为他们并没有根据，中方的这种步骤只会使到边界问题解决复杂化。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而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拒绝了中国的单方面主张，并补充说该地图对马来西亚并不具有约束力。声明还呼吁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合理的方式去处理冲突。印度星期二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中方表达反对，抗议对印度领土提出领土主张的所谓2023年标准地图。星期一在中国自然资源部网站上发表的中国地图版本清楚地显示，双方争执的阿鲁纳哈尔邦和洞朗高原都被包括了在中国境内。此外还包括了中国控制的西部的阿克塞钦。印度表示对这些地方仍然有领土主张。由一班妈妈所组成的台湾政党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星期四8月31号在台湾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宣示进军2024立法委员选举。对于同样在明年进行的总统大选，已经确定将会由四位男性候选人角逐。小欧盟执行委员沈佩玲指出，四位男性候选人的性别意识都是不合格的。小欧文参与过两次地方议员选举，虽然无人当选，但是总计在2018年拿到80,000多张的选票，2022年拿到40,000多张选票，给予他们以台湾第一个女性政党的姿态去挑战立法院殿堂的勇气。这场记者会以热门电影《芭比》为主轴，登场的10位打扮成芭比代表不同立委参选人身处的族群与特质，藉此揭示各种性别议题与现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要求中国敦促他的公民停止骚扰行动，包括骚扰电话和向日本外交设施与学校投掷石头，来回应日本释放 福岛核电站经处理的放射性废水。他说我必须说这些是令人遗憾的。他说副外相江野正敬召见了中国大使吴江浩，要求中国人民冷静负责任地行事，向大洋释放经过处理的废水遭到渔业组织和邻国的强烈反对，中国立即禁止所有日本海产品的入口，成千上万的南韩人周末集会谴责释放核废水。岸田文雄说骚扰行动还包括骚扰电话，并向日本在中国的使馆、领事馆和日本学校投掷石块。中国政府都没有回复到日本提出的举行专家联合科学讨论释放废水问题的要求。他说很多国家认为日本的计划是科学和透明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几名议员在威斯康辛州举行讨论会，主要讨论中国不公平的产业政策为美国制造业带来的影响。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星期三8月30号在威斯康辛州的斯托顿举办了一场圆桌讨论会，目的是要审议不公平的中共产业政策及其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主办讨论会的是该特设委员会主席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该委员会资深成员伊利诺伊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以及伊利诺伊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拉胡德。斯托顿货运拖车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华林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当地分会主席克莱密参加了这场圆桌会议。加拉格尔众议员说中国共产党正紧盯住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国会需要以两党的方式保障我们的产业，顶回中国贪婪的贸易做法，并开始打上美国制造的印记。克里希纳莫提众议员发表新闻稿说要为美国工人挺身而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官媒通过旗下账号发布虚假的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信息。我们亦会报道香港经济表现持续疲弱，旅客北上多过南下，各界质疑能否搅活香港夜市去刺激经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对华访问，他说今次对中国访问最大成就是与中国方面建立定期沟通的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在上海举行的在线记者会上说，他今次中国之行的最大成就是与中国方面建立了定期沟通机制，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雷蒙多强调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方面不会作出让步，建立有关出口管制的信息交流机制并不是要给中国方面寻求让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机会。 在北京和包括中国第二号人物李强在内的一系列官员举行会面之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率领美国代表团星期二晚乘坐高铁抵达上海，星期三在当地进行了他今次访华的最后一日行程，包括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面，并且参观纽约大学上海校区、上海迪士尼乐园和波音工厂等等。雷蒙多在结束访华之际，在一个在线记者会上回答了他今次中国之行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以及是否遭受挫折的问题。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说并没有任何挫折，就好像他所说的，这个是三日富有成效会议，最大的成就就是开始了定期的沟通。雷蒙多强调他今次访华的背景，他说这个是五年来美国商务部长第一次到中国进行讨论，所以取得的成就就是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并且将我们在贸易和投资以及我们在商业关系当中面临的一些最大挑战摆到台面上，这个是一项成就。他说这个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如果不先沟通的话就没办法解决任何问题，现在我们必须要启动那些不同的机制，看看可以能够解决啲乜嘢问题。雷蒙多在北京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的时候，双方同意就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新的商务事务工作组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双方仲同意召集各自的专家就加强对商业机密和保密信息的保护进行技术讨论，并且定期在部长和部长级别就商业和经济问题进行沟通，并至少每年面对面会面一次。两国仲同意在2024年上半年在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的旅游合作。既负责促进贸易，亦负责美国对中国获得先进技术限制的雷蒙多说，在访华之前他和超过100多间美国企业的高层主管进行沟通，他们都说给他知他今次访问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开沟通渠道，以便双方就不公平的贸易竞争和中国不可预测的监管环境进行直接对话。雷蒙多说他希望通过这种定期沟通能够进行直接对话，他并不指望他可以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要知道在商业问题上我们几乎没有连贯和沟通，所以他希望更多的沟通和直接的沟通会带来透明度，同时亦会减少误判、误算和风险增加的几率。雷蒙多在和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说，美国并不寻求和中国脱欧或者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他对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面临的各种挑战向中国提出了交涉，对包括知识产权盗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及美国企业受到突击调查和新的反间谍法等一系列新的进展表达了美国方面的关注。雷蒙多回答有关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的问题时说，双方并没有讨论任何具体的出口管制措施，而且他明确对中国方面表示美方无意改变现有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电脑芯片在内，亦无意就这些问题和中国进行谈判。雷蒙多强调在出口管制问题上美国方面不会作出让步，建立有关的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并不是给中国方面寻求让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机会。雷蒙多说这个信息交流以便我们可以分享更多关于我们的实施政策、出口管制实施政策的信息，例如最终用途的核查，我们对美国怎样能够对中国企业进行最终用途核查的预期。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意设立一个副部长级的双边商务工作小组之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一发表声明，说这个决定是幼稚亦是危险。雷蒙多在记者会上还被问到他今次访华期间是否提到他的电邮账号被中国黑客入侵的问题，雷蒙多回答说他在和中国官员会谈的时候确实提到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在美中双方试图稳定双边关系而增加沟通渠道之际，这个是侵蚀信任的举动。雷蒙多的访问是拜登政府为阻止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而恢复沟通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雷蒙多是三个月以来访问中国的第四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美国商务部说雷蒙多在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谈的时候讨论了美中两国可以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促进更大合作的商业领域， 佢鼓励陈吉宁同美国商界密切合作，促进法律法规嘅透明度同公平适用，确保美国同其他投资者嘅商业环境嘅稳定性同可预测性。佢哋仲肯定咗包括通过旅游同教育机会进行民间联系嘅重要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李艾华盛顿嘅报道。经过三年的新冠疫情封关防疫之后，香港今年初全面同中国大陆通关，但是经济表现是仍然持续疲弱。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 5.1%， 远逊于预期，而进出口的数字就连续下跌超过一年，旅客增长亦不似预期，甚至出现香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消费多过中国大陆的旅客南下。港人和大陆旅客的消费模式在疫情之后都出现了改变。为了振兴经济，香港当局以及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不断提倡发展夜市。不过香港的庙街等多个传统夜市在疫情之后就变得相当冷清。各界就质疑香港过去几年的政治空间不断收紧，令到外国游客却步，难以搞活夜市和刺激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今年初与中国大陆全面通关，港府不断向外推广疫后复常，重返国际舞台，预期香港经济将会全面复苏。不过一连串的数据就显示，中港两地全面通关并没有即时带动香港经济复苏。香港政府统计处7月底发布的统计显示，第二季的 GDP 即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1.5%，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3.5%， 按年更加下跌 1.3%， 甚至比去年疫情的时候更加差。进出口表现方面，香港政府统计处上个星期四即8月24号公布最新统计显示，香港七月出口按年下跌 9.1%， 连续下跌15个月，进口下跌 7.9%， 连续第13个月下跌。七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达到300亿港元，即是超过38亿美元，相等于商品进口货值的 8%。 为了刺激经济吸引旅客访港，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2月底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推出开心香港，又向年满18岁的香港市民派发5000港币，即是超过640美元的消费券，以提振市民消费。不过统计显示，计算香港人境内外消费开支的私人消费开支就出现增长放缓的现象，按年升幅由今年首季的 13%， 至到今年第二季收缩为 8.5%。 访港旅客增长数字亦都不似预期。据香港旅游发展局8月中公布的统计显示，今年7月访港旅客数字大约是360万人次，当中大约300万人次，即接近80%是来自中国大陆。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300万访港旅客，仍然未达到2019年疫情前的一半。过夜旅客由疫情前2019年6月大约222万人次跌至到今年6月只是有140万过夜旅客人次，跌幅高达 37%。 数据亦都反映占接近80%的中国大陆旅客访港的情况。虽然中国大陆旅客占访港旅客大约80%，但是只是回到疫情前70%左右的水准。疫情之后甚至出现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消费多于陆客南下的现象。整合香港入境处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居民经陆路管制站前往中国大陆大约有452万人次，而同期只有接近174万人次的中国大陆旅客经陆路口岸到香港， 反映港人与陆客的消费模式在疫情后都有所改变。为了振兴经济，港府官员和建制派议员不断提倡发展夜市，不过有过百年历史的庙街等多个香港传统夜市在疫情后就变得相当冷清。香港廟街商會主席陸興發接受香港明報訪問的時候表示，目前只有大約六成的攤檔營業，他慨嘆廟街沒有出路，只是差是不是滅亡。陸興發又表示，長遠需要吸引更加多外國遊客到香港才可以振興廟街。他又認為辦夜市適宜在人流集中地，但是香港在噪音管制和食品相關等的法例相當嚴謹，質疑未必成功。對於訪港外籍旅客大幅減少，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政府好想對外宣傳香港仍然是一個必經之地，但是他認為香港過去幾年的政治空間不斷收緊，可能令國際旅客卻步，尤其不斷有曾經支持香港社運的外籍人士被拒入境香港。
有時有些的發展呢，真的你都很難想像原來是這麼有直接關係。當我們阻止一個的譬如說日本的一個作家入嚟香港，或者一啲嘅日本嘅街頭表演者，佢話想嚟啦，結果就喺嗰個嘅機場禁區咧係被折返，即係下一架機咧就遣返啦咁。咁呢啲嘅信息就會係廣泛地被報導，唔單止係香港呢一邊，但係香港反而冇辦法啦，我哋都係報導啫。嗱，你諗下翻去佢原本嚟嘅地方日本，關心香港或者想嚟香港嘅，佢都會多咗考慮。是吗？又或者國安法講到無遠忽界的全球適用的時候，那你都很難避免，很難怪一些可能過這段日子跟北京乃至香港特區政府有多摩擦拗叫的一些政府不會發出旅遊警示的。
陳家洛表示，港府和建制陣營過去超過三年不斷強調要保障中國國家安全，港區國安法的執法甚至是無遠忽界。他認為這種政治主導的氛圍亦都可能令香港付上經濟的代價。
這些旅遊警示都有個重要性的，有它的阻嚇力的，是吧？所以這也是回到基本部了，是政府覺得哇，我要做很多事去確保我們的國家安全滴水不漏，守好他們口號上面所說的南大門等等等等，很多國家任務在身必須要去執行，但同時之間是有代價的。這些代價就是現在想緊的，就是怎樣振興消費，怎樣振興夜市，怎樣令到投資者對香港有回信心。這些的問題似乎在考慮的時候呢，施政當局或者而家立法會裏面的愛國陣營咧，似乎不是很全面地考慮，大家都是每日都係諗緊有咩議題去講，而是可以燃燒幫到他哋喺政治上面或者其他方面表示到他哋嘅忠誠。咁但係整體整全嚟講，對香港嘅民生經濟嚟講咧，似乎而家係處一種咧係覺得令人相當之焦慮，因為期盼嘅係見唔到。
陳家洛又表示，香港人經歷三年防疫政策社交距離限制的洗禮，好多人已經沒有出街吃飯和行夜街的習慣，加上經濟疲弱，收入減少，消費亦都趨向保守。他質疑當局能不能夠搞活夜市刺激經濟，他又認為要回復香港以往不夜天的氣氛，必須要回復香港的靈活性和開放性。
其實是很難透過一次半次這些所謂搞活夜市的動作來做做回那個氣氛出來。一些叫做區域性的一些小的地攤的一些的經濟，是一些社會活動或者政府政策推出底下的一些短期的一些活動，但這些活動是幫不到個整體經濟的復甦，真的要做到不夜天，或者真的要做到以前那個夜市的氣氛回來，是要回到以前那種香港的靈活性，是要回到以前那種香港的開放性，回到香港以前那種國際的能見度。如果似乎今時今日社會氣氛政治環境都是縮殺的為主旋律的時候， 似乎即係我會認為應該係大家回一回氣，係咪啊？保存翻呢個實力係會容易令到市民覺得即係捱下啲緊縮嘅日子先啦。
前会计界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星期一，即是8月28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讨论香港目前的经济问题。梁继昌表示，香港市民消费取决于收入和消费的开心程度，与当局提出延长商场营业时间无关。谈及庙街等传统夜市人流大幅减少，梁继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当局的小贩管理队曾经严厉执法，他建议当局参考新加坡等邻近国家和地区的夜市管理模式。
那些管理队其实或者曾经有一排都执得很严的，你摆歪一些啊，又要罚啊，又成同埋我哋。比如很多的夜市的管理啦，可能即是新加坡做得比較好一點，他將那些大排檔等等已經整得很好，即是很有規條，很有規模，亦都很好靚，可以吸引到很多遊客。那我們即如果是有個比較好一點的規劃，令到那些做地攤啊，或者是食肆啊、街頭食肆的朋友，是有一個長遠啲嘅願景可以繼續可以做去的時候，咁自然呢一啲嘅小炒啊，或者等等嘅攤檔式嘅呢個地嗱，我哋叫地攤經濟，我哋唔會叫呢個窗，我哋唔知叫咩啦，叫小即係啲小販咧，發翻牌俾佢哋，管理翻好佢哋，令到佢哋有一個長遠啲嘅願景可以繼續做嘅。
梁繼昌建議當局重新簽發小販牌照，回復過去香港特色的攤檔，例如睇相、麵粉公仔、磨刀等等，令到夜市可以體現香港的味道。前政協委員劉夢熊8月初出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網台節目表示，他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形容香港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為止，因為不少香港人和國際社會都覺得現在的香港已經偏離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說的一國兩制，香港只是向中國內地化和一國一制蜕變。刘梦熊又表示，要提振香港经济，必须恪守基本法，回到去一国两制的初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互联网上一条关于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虚假信息，过去几日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这条消息说，日本为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放投入了700亿日元的公关费用，以控制负面的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在官方带动之下，由核废水排放引发的反日情绪在中国民间飞涨，为日方辩护或者是批评民族主义的声音被攻击。这条700亿日元公关费用进一步为民族主义网民以及是博主的愤怒提供了基础，亦都被他们用来是攻击反对者的公信力。这个与事实不符的指称是最初发布者看似是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个人账微博的账号，不过过去的官方资料显示，那个账号的背后其实就是中国最大的官方媒体之一中央电视台。在日本上个星期四正式宣布开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废水之后，一张图表是开始在中国的社媒上面传播。这张白底红字的图表说，日本政府为排放核污水染的公关预算是700亿日元。最初发布这张图表以及是相关指称的微博账号是玉渊潭天，声称是这个数据是来自日本广播协会 NHK。不过日本广播协会的原报道以及是相关的英文报道的内容都显示，这个的700亿日元的费用只是日本外务省为下一个财政年度是提出的预算的一部分，并不是已经被投入使用的资金。而那个资金亦都并非公关的预算，或者是玉渊潭天在帖文当中所声称的被用来是处理核污水负面信息。日本时事通讯社的报道说， 这个的700亿预算将会被用来是打击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虚假信息。报道仲表示，外务省是希望通过这笔的预算来完善政府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国际情势的能力，预算的部分亦都被用作为是反制北京对于核废水释放的批评，但是报道并未指明具体的金额。其他日本媒体的报道内容亦都大致类似，没有报道说700亿日元的预算将是全部用于福岛核废水排放，这个亦都并非是公关费用。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1年的第一场海啸当中被摧毁，周边的环境受到严重的破坏。在今年7月，日本的核废水释放计划获得到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国际原子能机构说，福岛核电站里面的废水已经符合释放标准，对人类以及环境带来的放射学影响可忽略不计。这个的批准被宣布之后，引来了中国官方的不断批评。在一向管理严格的中国互联网上面，有关释放核废水的虚假信息被广泛传播，它是未有受到审查或者是删除。孩子畸形、动物变异，有关日本排放核废水的不实信息在中国社媒上面就是即时流传。700亿日元公关费用的虚假信息进一步助长了中国社交媒体上面的反日情绪，为核废水释放辩护或者是科普的声音被民族主义网民指控是收了日本的钱。其中是有一条收到超过1500次点赞的微博贴文当中就说，这次给予日本洗地的所有博主都应该被标记落来。另外就是只要你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水，你就是汉奸，而且大概率收钱当秋天。最初发布的700亿日元公关费用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有着超过250万粉丝，这个的账号自称是资深政经记者，位置是在北京，性别是为女性。他的微信公众号的简介里面只是写话，简单逻辑看复杂世界，分类为个人账号，注册是在2019年。但是这位看似是一个个人的记者，他是经常好像官方媒体一样报道重要政治以及外交新闻，并且提供分析和评论。但是网络上一些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文章就显示，玉渊谈天并非是个人，这个账号亦都远非独立运作，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自媒体时代为了强化宣传而创立。玉渊谈天2022年底以后是中国驻美使馆公使井泉公开进行专访，专访内容被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布在他们的网站上面。这篇的文章将玉渊谈天称为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媒体，玉渊谈天亦都在央视的网站上面拥有自己的页面。入篇2018年的微信文章是给予出玉渊谈天更多的背景。这篇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发布的文章里面，当时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的孙玉胜在谈到总台在媒体融合发展上面的成绩的时候，指出他们的创新培育、央视快评、国际锐评、玉渊谈天等评论言论以及是自媒体品牌，作为以融媒体手段创新主题主线宣传的体验。虽然玉渊谈天几乎从不提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但是这个账号其实从一开始就吸出了自己和央视有关联的暗示。在位于北京的中央广播电视塔对面坐落住一个湖，湖的名字就是叫做玉渊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制裁俄罗斯国际工作组报告说，中国是俄罗斯用于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重要部件的主要供应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个工作组由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和美国前大使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研究所所长迈克尔麦克福尔共同担任主席。 俄罗斯是严重依赖外国制造的零部件，尤其是用于攻击乌克兰的三种无人机型号里面的微电子。这项研究显示 67% 的无人机部件是来自中国，其中 17% 通过香港运往俄罗斯， 5% 和 2% 的无人机部件分别来自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些无人机当中还发现了日本、韩国、瑞士和其他国家制造的部件，包括处理器、芯片、晶体管和其他重要的部件。叶尔马克指出，俄罗斯极其积极地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的设施、民用和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攻击，用于制造敌对无人航空载具的重要部件是来自不同国家，包括乌克兰的盟友，这个令人非常不安。这个问题需要他们立即共同应对，他们必须采取全面措施，防止侵略者利用重要部件继续在乌克兰领土上展开攻击行动。这个小组的专家呼吁制造商采取更多的措施，防止俄罗斯绕过经济制裁获取他们的产品。专家组还建议各国政府对不遵守制裁政策的知名企业进行调查。在本星期较早时候解放了东南部的定居点罗博圭涅之后，乌克兰军队在反攻当中向更加南边的俄罗斯军队推进。罗博圭涅位于扎波罗热州前线城镇奥里霍夫以南10公里处，靠近被俄罗斯占领的公路和铁路的枢纽托克马克。乌军如果继续向南进军亚速海，会将2022年2月后大举入侵的俄军切分为两块，而夺取托克马克将是这个军事行动一个里程碑。一名指挥官说他们不会是就此止步，他率领部分军人进入罗博圭涅，他使用的呼号是斯卡拉，与他所率领的营是同名。他说跟着下来他们要攻占别尔江斯克，然后还有更多地方。他向他的战士表明一点，他们的目标不是罗博圭涅，他们的目标是亚速海。罗博圭涅距离亚速海沿岸港口别尔江斯克约100公里，距离战略城市梅利托波尔85公里，这两个城市都被俄军占领。斯卡拉对路透社记者说，乌克兰战士已经突破了他们认为的俄军在南部最艰巨的防线，这个使他们能够加快反攻的速度。俄罗斯没有证实乌克兰的推进。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当中说，俄军击退了乌军在罗博圭涅和韦尔博韦附近的进攻。乌克兰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是发布了一段的视频，视频当中的士兵描述了罗博圭涅定居点的解放和升旗的情况。一名乌克兰士兵在视频当中讲话，总统先生、总司令、第27机械化旅和邮轮部队已经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了扎波罗热州的罗博圭涅村。乌克兰军方引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的话，是讲话罗博圭涅已经被解放。马里亚尔是较早时候对乌克兰电视台说，基辅的部队在6月初开始反攻，目前正向罗博圭涅东南方向和附近的马拉托克马奇卡以南移动。在乌克兰东部，战斗仍然是艰难而缓慢地继续，乌克兰军队在那里面临着俄罗斯的大片雷区和战壕。马里亚尔形容过去一星期乌东的战场局势非常激烈，他说俄军正在那里集结新的部队并且重新整合，莫斯科的目标在那里部署最精锐的部队。他补充说，在过去一星期里面，乌克兰军队夺回了巴赫穆特周围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同时乌克兰官员说，有4个人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当中丧生。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说，中部波尔塔瓦州的一家的植物油厂遭到袭击，当时正在度上夜班的3个人丧生，另外有5个人受伤，一个人下落不明。叶尔马克发布的照片显示该工厂陷入火海，克里缅科说大火后来被扑灭。克尔松州州长普罗库丁说，在星期一早上，一名63岁的妇女在俄罗斯炮击萨多夫村的时候丧生。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夜间从黑海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2枚被击落。军方还说，乌克兰中部的克里维里克州遭到导弹袭击。地方当局说，有几所的民宅受损，没有人员伤亡的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星期一说，他在莫斯科东南部的纽白彩地区击落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与最近在俄罗斯首都附近发生的其他无人机袭击一样，该地区机场的飞行业务暂时中断。俄罗斯还报告说，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良斯克州上空摧毁了2架乌克兰无人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过去四年当中，曾经是美国遍地开发的孔子学院，因为受到各个州政府和国会等机构的反对而大规模关闭。但是美国部分民间组织就说孔子学院名望实存，不单止在部分高等院校改头换面继续运作，在美国的中小学校的孔子课堂亦依然存在。民间组织呼吁为防止中共意识形态渗透和国家安全，要求学校和孔子学院彻底切割。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四年中，孔子学院在美国大规模关闭，面对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国会和各个州的法律，很多大学都终止了他们和孔子学院的合作。美国曾经有过多达118间的孔子学院，如今104间已经关闭，剩下来的亦都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孔子学院并未有从此销声匿迹，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去继续存在。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牟利组织全国学者协会2022年6月份发表的一份题为《孔子学院之后中国在美国高校持久的影响力》的报告，有28间机构已经取代了孔子学院，12间机构正在以类似的组织来到取代孔子学院，58间机构继续与孔子学院保持密切的联系，至少5间机构将孔子学院转移到新的合作机构。报告说，很多机构虽然关闭孔子学院，但是之后和新的中国大学建立联系，双方合作的模式和孔子学院高度相似，而且新的资金来源就来自之前资助孔子学院的中国政府机构。报告总结如下的，美国大学乐于在关闭孔子学院之后重新开展类似的课程，中国政府在孔子学院被关闭之后一开始的反应就是惊愕和愤怒，但后来只是表示遗憾，并且愿意支持其他合作。很多孔子小学在对应的孔子学院关闭之后得以生存，很多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在关闭之后换到去同一间大学新的项目中去，一些孔子学院的教材在关闭之后依然留在原校，很多学校在关闭孔子学院之后被要求向中国政府退款，有时数额高达$1,000,000。报告还特别指出，某一些大学并不严格去遵守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去详细披露接受外国资金赠款和对等的细节，比如密执安州立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曾经隐匿来自中国的资金来源。全国学者协会关于孔子学院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伊恩·欧克斯奈亚德在今年8月份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上再次提到孔子学院名望实存的现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评价说，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讲，孔子学院的作为是令人不齿的，因为他们歪曲了和美化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近代史。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通过教育来影响着美国未来的政策制定者。欧克斯奈亚德对孔子学院提出批评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孔子学院为中国接触美国基础学术研究提供方便之门，同埋经济间谍行为去相比，基础学术研究并不受到诸如知识产权法和国家安全法的保护，但是为经济间谍行为提供便利，譬如在西肯塔基大学就发生了这种事情了。这种事情的风险性比得上高科技或者是网络安全问题吗？可能比不上，但亦都不是绝对一个是一个好的做法来的。欧克斯奈亚德所提到的西肯塔基大学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他的报告中关于美国南部名校西肯塔基大学和孔子学院的长期合作往来。2010年西肯塔基大学开始他和孔子学院方面的合作，而且合作项目迅速在该州的中小学里面展开。该项目聘请了23名来自中国的中文教师，学生数目达到4800人，遍及肯塔基州6个县。到2015年孔子学院的规模扩大到去该州15间中小学的孔子课堂。报告说，到2017年 肯塔基州孔子学院来自中国的拨款就每年达到300到500万美元。2015年8月西肯塔基州立大学科学教育副教授戴马沙在去中国协助培训中文教师期间，发现自己的一个 U 盘被人拿走了，归还的时候被装上恶意的插件，经校方和联邦调查局鉴定，这个恶意插件可能会为整间大学的网络系统造成破坏。在2019年，因为同来自国防部的联邦语言教育资金的冲突，西肯塔基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项目，但是将它转移到附近的新普森县级校区。2004年，孔子学院初登舞台，由中国教育部下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俗称汉办的非牟利性基金会所管理，旨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世界多元化发展，发展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关系。2004年11月，第一单海外的孔子学院在南韩首都首尔挂牌。2005年2月，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欧洲首间的孔子学院。2005年3月，由南开大学承办的马里兰州大学孔子学院开班招生，这个是中国在美国创立的第一间孔子学院。截至到2020年的5月份，中国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61间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然而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命运可谓坎坷的，很多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教育部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以及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全国学者协会在内的民间组织，都对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提出严厉的批评。201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发文批评孔子学院在合作方面的庇护之下，为中国政府进行美化宣传。萨林斯在他所处的孔子学院学术恶意插件一书中，详细列举了孔子学院对合作方施加压力、阻挠达赖喇嘛访问，以及在六四屠杀问题上误导学生等行为。芝加哥大学后来在2014年正式关闭孔子学院之后，其他学校亦都纷纷仿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2014年发出倡议，呼吁美国院校除非能够完全保证学术自由，否则应取缔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在2017年，加拿大纪录片记者刘陶丽莎亦都在纪录片以孔子之名中，揭露了孔子学院在六四事件、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去歪曲事实的行为。201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指责美国院校纵容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进行外宣、鼓励审查、限制学术自由等行为。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国防授权法，其中规定国防部终止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中文旗舰项目。自那阵时之后，美国大学校园就出现了孔子学院的退场潮了。2019年，参议院下属的美国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称，经调查发现，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在美国孔子学院支出了1亿5800万美元，全球范围则至少达到20亿美元。该委员会称，孔子学院是中国输出软实力和审查制度的长期战略工具，如果没有完全透明的监督，以及美国在中国展开对等项目，孔子学院应该在美国停止运作。负责调查联邦政府各项计划及政策的美国政府责任处亦都指出，各高校领导对孔子学院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不知情或者不关心。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和宣传工具之一，正式将孔子学院定义为外国使团，并得到副国务卿克拉奇和教育部长德沃斯的响应。汉办就更改名称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负责孔子学院品牌和机构的运作。2023年7月，美国非牟利组织家长捍卫教育发表长篇报告，题为《小熊教室：中国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渗透》。 家長捍衛教育組織日前致函全美國34名州長、國會議員及相關委員會的主席，稱各方面的證據都顯示中國共產黨資助計劃已經滲透到美國中小學的教育體系。家長捍衛教育組織的報告稱，自2009年以來，中國通過資助姊妹學校等方式和美國34個州的143間中小學校建立關係，其中至少有7間學校仍在繼續這種合作，資金金額從上千到上百萬美元不等。報告警告說，雖然美國並未參加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項目，但是中國傳媒岩然已經在這裡慶祝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達到增進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目的。歐克斯萊亞德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滲透其實在中小學課堂更為隱蔽，因為在中小學這個實際上是在那裡塑造世界觀的過程，這個不是以赤裸裸的權力壓迫來到呈現，它是潛移默化的。他說現在孔子小學課堂那些教材仍然是中國政府的那一套，就好像學俄語一樣，你為什麼想要用蘇聯編製的教材學德語？你為什麼想要用1930年納粹黨編製的教材呢？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張青也都曾經將自己的仔女送到去中文學校學習中文，雖然當時的中文學校和孔子學院並沒有聯繫，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今的中小學孔子課堂承擔潛移默化推行共產黨價值觀的任務，從娃娃開始做起的話，花的錢不用多，而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們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對他們有好感，唱好中國，講好中國故事，讓這些小孩子對中共、對中國體制沒有反感，因為你給錢嘛，還有免費的福利，當然小孩子就很開心啦。這種滲透反而比在大學裏面孔子學院或者是研究機構那種滲透來得更加簡單、更加深入。他說這個只是一個大外宣，他要做的就是唱好中國就可以了，就是說中國沒錯，中共亦都不壞，對美國人並不壞，就是給予你一個好印象，令到你們這些小孩子從小就覺得中國人好好，或者中國共產黨好好，因為沒有近距離相處過，亦都沒有受過迫害，反而覺得比較之下，哎呀，你看看美國政府是幾咁差，做事又拖拖拉拉。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信息的前孔子學院中文教師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感到很委屈，他表示自己一向都是勤勤懇懇在海外的孔子學院教中文，對於被人扣上大外宣和間諜的罪名感到不可理解。一名前教師表示，他和其他教師淪為中美意識形態之戰的替罪羔羊，而自己並非是想向海外熱愛學習中文的學生傳播語言，教學過程中亦都從來都是避免提到敏感性的政治話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联合国第78届大会即将在下个礼拜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之际，台湾政府呼吁联合国修正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令到台湾2300万人能够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时候，对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台湾外交部强调，1971年的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亦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代表台湾。联合国不应该长期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将台湾排除在外。阿比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8月29号星期二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说明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一事提出的四项诉求，希望联合国解决台湾人民持续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光忠介绍四项诉求，是包括联合国应该是改善错误诠释2758号决议导致2300万台湾人民被不当排除在联合国体系的情形。第二，联合国应该是立即康正不当剥夺台湾人以及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出席或者采访会议和活动的权利。第三，联合国应该是积极维护台海以及邻近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第四，联合国应该是接纳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相關的會議、機制和活動。聯合國大會1971年10月通過第2758號決議，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他在聯合國組織以及他們所屬的一切機構當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不扩散问题所举行的简报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痛斥俄罗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将一枚卫星送入太空的最新企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8月23号的该次发射虽然失败，但这是又一次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且再一次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近邻和世界。
The vast majority of council members have affirmed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DPRK's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安理会绝大多数成员国已经明确地表示反对 DPRK 的非法行动，并且呼吁安理会团结应对，这个应该是一个让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申我们致力于全球不扩散机制，但自从2022年初起，安理会就因为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阻挠而未能兑现他的承诺。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安理会全体成员曾经挺身而出，异口同声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行动。不过今年7月，俄罗斯和中国官员却是前往平壤庆祝该个政权的弹道导弹进展。
The DPRK's nuclear threat is growing, and Russia and China are not living up to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 ，DPRK 的核威胁日益加剧，俄罗斯和中国未有履行他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相反，他们正在庆祝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并且继续阻挠安理会的行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俄罗斯和中国声称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采取敌对的方式，这种讲法是不诚实。他指出，美国同盟国今年举行的军事演习是例行性的、合法的，而且是防御性质。
Publicly and privately at senior levels, we have repeatedly urged the DPRK to engage in.
他仲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外交接触、公开同私下里边，响高层级别，我哋一再敦促DPRK 展开对话，我们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接触未有先决条件，并且准备好讨论任何关切的话题，但是他们亦然未有对我们的表示作出回应。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敦促安理会的同事以集体以及毫不含糊的方式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行动，分裂只能够赋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力量。他宣布，让我们一起努力再次应对这项针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紧迫威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